耶稣对犹太人说：“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，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必要在末日使他复活。”我们就分享这第一句吧。第一句：“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，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。”我们基督信仰。给这世界上其他的信仰最大的不同，或许就是这一点。啊，我们的信仰，你看，都是这一个一个信仰贯穿所有。啊，就是说，我们的得救是来天主的恩宠，是天主，就是天主是整个天主圣三的创造计划。我们的得救是在天主圣三创造的计划之中，而这个计划是借着耶稣基督实现的。啊，是在圣神内，啊，在圣神内借着基督实现天主圣父的计划，这就是圣三的奥迹。那这个信仰里面就是耶稣这一句话，所以我们的得救，我们整个的信仰就是，如果不是天主圣父所吸引的，你不可能到耶稣跟前来；如果不是耶稣基督，你也没有能力到耶稣跟前来；如果不是圣神，你也到不了耶稣跟前。你看，整个的就是天主圣三的奥迹，那这一句话就正好对人性的傲慢形成了一个打击，因为人的傲慢是什么？真正的原罪或者真正的罪过，不在于说它的败坏，败坏是罪过后面的结果。罪过是什么？人觉得我可以完成，我不需要天主，我就可以完成这项得救的事工。咱们教会历史上出现一个异端，这个异端后来走向英国，走向各地，啊，是最早这个异端很厉害的一个异端，初期的异端。这个异端在今天还特别泛滥。这个异端，它不光是在基督信仰，它在这个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非常泛滥，就是白拉奇异端，也叫白拉鸠异端。那这个异端是什么？人可以靠着自己的修行完成得救的事。你看这个异端，你看，如果仔细看，在咱们这个文化系列里面，在我们这个文化中特别的深。啊，那就是说，只要我努力，一定能达到一定的强度。所以他的，你看咱们民间的文学、民间的小说，或者是这个或者各个宗教到了中国之后，都是倡导这一项修行。我透过修行达到什么境界？我就看咱们中国很多这个修行的这种信仰或者宗教，最大的是什么？它的空洞性，你修行干什么？你比如，特别是今天给这个通过影视作品，向着中国，向这个年轻的孩子们传播的这些东西，我到一个山上去，到一个学院里去，到那学习修行，修行什么呀？达到某种境界，什么叫境界？就是我变得多么强，多么厉害，这就是我们的修行，我变得多么强。你强又有什么用呢？你连人生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活着为什么？你修行再厉害有什么用？你能飞到九重高天，你仍然孤独寂寞的。你能拥有摧毁一个地球、摧毁整个宇宙的力量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仍然不喜乐，你都不知道你来自何方，要去哪里去？你就是活上99,000岁，你活的岁数越大，你越痛苦不堪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那个一个问题，啊。那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什么？而耶稣的这一句话就是对人性的傲慢最大的一个打击。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，谁也不能到我跟前来。这就是我们其实也在这个信仰下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因信称义。什么叫称义？包括诚意，诚意是什么？你想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啊，没有对天主，没有基督，你成不了义；没有基督，你打不了成全；没有基督，你走不进完善。就是这是最基本的，啊，当你信耶稣，因着信耶稣，你的整个的行为都是这个信。所以这有时候说到这个信的因信诚义，有的人为什么？有时候可能我们没讲清楚最大的问题。因信诚义是什么？因着信耶稣而有了这个信。信它是一个行为，信不光是在心里想，信本身就是一个行为。就是说，你的思想、念虑、你的行动， 整个的都是这个信，这个信就是你的得救。所以耶稣说，凡不是父所吸引的人，谁也不能到我跟前来。这就是对人性的傲慢，对我们，特别是对咱们今天的人来说，形成一个重大的打击。所以直到现在，为什么我有时候一提人性诚意啊，我们有时候咱们天主教会的就开始，因为的确在历史上有的人性诚意讲的有点过分了，他的确有些教派讲一次相信终身得救，一相信啥都不管了，不重要了，把这信给行为分开了，信成了一个独立于行为的个体，这本身就不是那个信啊。所以雅各伯宗徒后来说的，他说把你那个信拿出来让我看看，我把我的信拿出来让你看看，你看看我的信是什么样的，你看看你的信，你的信只是嘴皮子，你的信只是个心理，我的信是整个生命。什么叫信呢？你相信我呗，相信呗，
相信，
把你的钱给我，我给你拿着。你看你看来你的信还是不够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你信我，把你钱给我，那你既然信天主，那你把所有的交在天主手中，这就是信，这就是信的那个行为啊。你既然相信天主，把你所有的给天主，交给天主，这个所有的交给天主就是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，你把所有的交给天主之后，你的行为自然就是好了，这叫因信诚意。所以因信诚意，一个是我们单独光相信就贬低人性，这是错的。所以你这样讲因信诚意，没人接受你。你说因信诚意，因信诚意，把你这个因信诚意贬低了人，不是。因信诚意它是什么？它是摧毁人性里的傲慢，那个傲慢不是人性有的，是罪过附加上去的。原罪是附加在人性上的，那个就像那个毒瘤毒癌一样啊。所以天主的恩宠是摧毁这个毒瘤，不是摧毁人性。耶稣是恢复人性的圣洁，人性本来就应该在天主面前是这个模样的。所以这叫真正的因信诚意。所以有时候一谈人性诚意，有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接受，你讲了半天人性诚意，人家不接受，为什么？你可能没讲清楚。你看因信诚意是什么？它不是贬低人性，是把人性恢复到原始的圣洁。因着信耶稣基督，我找到了自己的，我找到了我是谁。因着信耶稣基督，我变得是那么谦卑了，我不再傲慢了。什么叫傲慢呢？就像白拉奇一段，我靠我的努力人定胜天啊。什么叫白拉奇一段？你听他这几句话就叫白拉奇一段啊。只要功夫深，钢梁磨成针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意思说只要什么东西靠我的努力都能达到，这是错的。一两个人达到就摧毁了，就九千九百九十个人为这一条理论做什么？做陪葬品。只有一个人达到了，一个人经过努力终于拿到了一个奖牌，每个人就开始效法这一个人，这太可怜了，这样的理论太可怜了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？所有人都能达到，靠着天主的恩宠都能达到。你是靠着人的努力，比如说只要功夫深，钢梁磨成针，你长得两米多的个，你自然能篮球明星。我长得刚出地皮儿，我非得跟你比赛我也能达到，那不是把我给气死了？所以这个人性不是说教宗方济各特别在他的这个成圣宗做劝谕里面，教宗方济各一针见血指出这个一段白拉奇一段，他指出新老白拉奇一段，他说这个白拉奇一段在今天仍然散布在教会的各处，散布在人性的各处。特别我一看这个白拉奇一段，以前咱不注意研究不看中国文化，或者说你再看中国文化里面很深深的神藏着那个白拉奇一段。什么叫白拉奇一段？其实就是一份人性的傲慢，那是原罪留下的傲慢啊。但是他这个白拉奇一段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？因为他站在道德的平台上，勤奋努力不是好事吗？刻苦奋斗不是好事吗？努力上进不是好事吗？都是好事。可是关键是你把这勤奋努力、努力奋斗和天主独立起来，它就不是好事了。所以耶稣的一句话更对这个来了一个重击。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，这一句话就把你粉碎了，离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 当我们越走进生命的最深处，你越会发现这个其实人不算什么。你就拿一个不说完跟一个人，就像一个历史一个民族不承认天主的一个民族，你几十年的创造，你几十年打造的帝国事业，瞬间让你归到零上去，你不觉得你厉害吗？你回到零上去，你看一个人是这样，一个民族也是这样，你不承认天主的结果，一个地方出纰漏，你会发现你就倒退，你不一定会前进。所以接受基督的福音，首先就是一份什么，那份圣神在我们心中所种下的那份谦卑。你看这份谦卑是什么，就是第一篇圣经的这个太监，这个厄提约皮亚的太监啊。这个太监你看他在诵读圣经，他虽然不明白他在诵读，当腓立波走到他跟前，圣神对腓立说，你看这一道圣经让当时看到圣神的时候，你更能看到耶稣那句话的意思，凡不是父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跟前来。圣神就是做这个工作的，圣神吸引着你。你看这个圣神对腓立说，你上去靠近那个车子，腓立就上去。那这个太监的整个得救，你会发现他是圣神的一个运作，圣神感动腓立靠近那个车子，也是圣神在这个太监心中运作，让他有一份什么，有一份像孩子般的天真，孩子般的谦卑。他正在诵读圣经，腓立走到他跟前就问他说，你所读的你能明白吗？你看这个很有学问的太监，他这你看怎么说他呢，他是一个有权势的太监，也是宝库的总管。这个太监的文化应该很高的，修养很高的，我们今天在中国历史上一提太监都会这个都完全黑化了是吧，一提太监这不男不女的妖怪都是。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不是说所有的太监都那么坏，因为太监特别他冲击着中国的文化主流啊。你太监你属于大不孝啊，是不是啊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的太监甘为太监，你成为一个家族的耻辱啊，这等于是这个。所以太监就被丑化了。但是即使在唐朝有些太监也并不是，也有太监很好的啊，咱不能一竿子打翻。那这个太监你看他的回答，他说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么能明白呢？你看是不是圣神在他心中工作了，这就是天主圣神对他的吸引，没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呢？这是对咱们传教的一个什么一个推动。圣保罗宗徒特别说着，没人讲谁能听呢，没人宣告谁能听到呢，没人听谁能信呢。他是从宣讲到聆听到信，他是一连串的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能讲就要讲，你讲有人听，听了道，靠着听道而相信呢，我们信的是道啊，天主的道啊，天主的圣言呢、啊、你看这个太监心目中他就有一个。所以整个的福传工作，如果你能明白耶稣讲的这个话，他是信仰又是灵修，更是我们整个的牧灵，整个的福传。没有天主圣神运作，你做半天有时候费半天劲不管用啊。那圣神在他心中工作，没人指教我，我怎么能明白呢？于是他请腓立上车同他坐在一起啊，这个腓立就给他讲这段圣经啊，讲圣经啊，讲到一定程度了啊，这个到了一个地方有水的地方啊，太监就说了，你看这里有水，有什么能阻挡我受洗呢？我觉得这段可能对咱们这个出去给别人受洗的也是一个帮助，是不是、啊、是个力量。这里有水啊，什么能阻挡我受洗呢？腓立说，你若全心相信便可受洗。这一句话，你若全心相信便可受洗。当然这个给牧灵给咱们所说的那个牧道没有冲突，因为你很明显这个太监应该是一个犹太或者至少有犹太信仰的啊，他可能有犹太的这个根基。你看他到耶路撒冷都去朝圣，是不是、啊、他有应该可能是这个以前的这个这犹太人在外边的，或者他正有这个底儿，所以他已经诵读圣经，他有他的准备，这个给牧道并没有冲突啊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也不能光强调信那一下，你给人家领了个喜，其实像你靠着宣讲觉知嘛，他一激动了，信不信？信，就跟结婚一样，脑袋一热结婚，结了婚后面就完事了。这个信也是一样，你光信了后面没事了，那个信就没有意思了啊，这个灵喜也没有意思。 你光给人领个洗，后来都不知道领了洗了，这就不行了啊！也我们有的时候的，对于传教的来说，也不要受到这个诱惑，就是被这个数字的诱惑。我今天有多少人觉知了？后天有几个人领洗了？领洗多了，我越来越兴奋，越来越高兴，是高兴，还看这个洗是在什么样的洗，像不像这个太监一样？他整个都准备好了，你看读圣经，整个他的心灵都准备好了，所以腓力说，你若全心相信，就可灵洗。那腓力说的这个，你若全心相信这一点，这个全心相信就是我们悟道的指南。这个人有没有全心相信？不是光心里，就是你到这，你信不信？我信，打死我也信，我信，就喊两下就叫信。信是整个的生命，你信什么？你信什么？你比如你说你信，那我问你，你信什么？你信耶稣？什么耶稣啊？这是个什么的耶稣啊？圣经上介绍了耶稣，说明你懂了，这是你相信。你不能光说我信，你信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信耶稣，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啊？不知道，这说明你没准备好，这不叫全信。当你说，腓力说，你若全心相信，这个全心相信不是光指的这个心，是整个的生命。什么叫心呢？你看天主教教理来解释这个心，心是什么？是我们理性、意志、情感的中心。意思说，你这个全心相信，包括你的理智、你的意志、你的整个的情感都相信。那就是你的理智怎么相信？你读了明白耶稣是谁，你的意志决定跟随他，啊，你的甚至你的情感都推动着你，整个情感都开始朝向这个相信。这是腓力说的，你若全心相信，便可灵洗。所以这个给我们说，比如说咱们出去给别人讲了，他就一篇道理，他脑袋瓜子一热，信白信，你明白他都不知道信什么嘞，你这就没有，这就还不够资格灵洗。他得相信，你试试他相信这个耶稣，耶稣是干什么的，他得知道。你看这个腓力很清楚，啊，他整个都明白着，他就不知道是谁。腓力一讲，我就相信，腓力马上就给他灵洗。你看，腓力说啊，他就说我信耶稣基督是天主子，那个关键，他就命人停车，两个人到了水池中，啊，就给他复习。他们从水池中上来，主的神把腓力提去。这段圣经读起来非常有劲。啊，咱们传教士们能达到腓力伯的这种状态就厉害了，圣神一提过去了，完了以后圣神一提又走了，不用您计划，这多多带劲呢！如果是能达到这个，圣神完全在一个人身上运作，那是那个就是
不用坐车了。
是啊，不用坐车，不用计划，那这代表圣神的那个完全的运作啊。其实传教士还真的得朝着腓力伯这样运作。你为什么有的传教士他就是那么事半功倍啊，被圣神带领，他就强烈的感受圣神的带领。圣神是福传的真正的执行人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器皿。那你这个器皿好用不好用，那圣神你看踢腓力一踢一踢一踢就走。那有时候踢我们时候踢不动，因为我们给一个世界扎了一根太深了，踢不动我们啊，不顺服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今天这两篇圣经啊，我就分享这点，就耶稣说，通过耶稣说的这句话，饭不是我父吸引的，谁不能到我跟前来。那么在腓力伯给这个太监灵洗这件事上，我们看到这一点啊，这耶稣的这一句话让我们真正能谦卑下来，就是我们自己不能修炼成圣，更不能成义啊，成不了义也成不了圣。我们你什么叫成不了义？因为你不信耶稣的话，你连知道什么叫成义都不知道。你成功，你连知道什么叫成功都不知道。什么叫成功啊？今天有的人成功，什么叫成功？你先告诉我什么叫成功啊？我修炼的变得强就叫成功啊，是不是啊？我厉害的不行，你打到九重高天就叫成功啊。所以那种没有目标乱哄哄的修炼，打到什么什么炉火纯青的地步，纯粹的就是原罪留下来，让人心灵更加膨胀，更加孤独，更加寂寞。你即使打到天下第一，你仍然孤独可怜的一个人，没有找到天主，也不叫成，也不叫成全啊。所以基督信仰特别啊，给我们不光给我们的文化，我觉得也是带来一个洗礼啊。我们祈求天主圣神，他正在中国工作啊，他正在好多老百姓善良的，有的啊没有被这些啊被这无神的思想毒化的人在他们心中工作啊。愿天主圣神啊也提炼我们吧，也让我们变成像腓力一样，随叫随到，随派随出，啊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